的话，马太福音25:31-36是今天正道的主题经文。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喝，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了？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了？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今天在我们当做正道的是王一长老，正道的题目是我信永生，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33章，也是最后一章。大家请坐，愿神赐福他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在最近这个时间，我在读犹太的拉比写的他们的智慧书，叫塔木德。其中有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只狐狸，他非常的饥饿，走了2天的路，终于来到了一个葡萄园。他看见葡萄园里面的树木茂盛，而且结满了果子葡萄，可是呢，那个葡萄园的栅栏啊，中间的缝太小，他进不去，所以呢，他就在外面饿了3天的肚子，把自己缩小了一圈，然后他进入这个葡萄园，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畅快的吃那葡萄园里的果子，在里面开开心心的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当他要离开这个葡萄园的时候，他发现他又出不去，于是他又饿了3天的肚子，把自己缩了一圈，然后呢从栅栏里钻出来。然后这一只狐狸回头望着这个葡萄园说，葡萄园啊葡萄园，你的美丽，你的果实与我何干？我想我们所活在的这一个今生的世界，就好像这一个葡萄园，我们若不认识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若不认识在我们肉身和我们眼睛所见的这一切之上的那一个世界，葡萄园啊葡萄园，你的果实与我们何干？我想呢，其实这也是进食的意义。
当你进入世界之前，你先饿三天肚子，然后进入世界里面去工作，然后出来的时候再饿三天肚子，可以帮助你呢，就是进食呢，可以帮助你去领受永生的眼光，去看待今生的事。在过去的这一周里面，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也有几天的进食。也在过去的这一周里面，我们看见在全国各个城市，因为这一个所谓茉莉花的行动，因为一些的民众说他们要到城市里面去抗议，要去示威，而政府呢在各个地方抓了很多的异议的人士、维权的人士、受访者，或者是任何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其中有很多位都是我的朋友。冉云飞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教会王维姊妹的丈夫，他是一位作家。他在这些年他说叫每日一博，就是每天写一篇博客，他说这个叫日拱一卒。我看到他的女儿为他爸爸的祷告，我很感动。在今天的周报上，我们也登他女儿小冉的祷告，他说我相信我的爸爸以他自己的方式在帮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自由。他说我知道我爱他们，但是天父你更爱他们，所以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上。广州的唐金林律师也是一位弟兄，也是我的好朋友。在很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穿着一双草鞋来见我，我当时很惊讶。虽然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律师，但是他很刻意在生活上持守一些非常简朴的原则。还有北京政法大学的老师彭彪律师也是我的好朋友。在这次他们几位都被这个刑事拘留。在有些人还记得八年以前，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在广州的收容所里面被警察打死。在那个时候由滕彪跟其他的几位北大的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取消收容遣送制度。那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在城市里面这几亿的民工他们不再这个有被带到收容所去的这样子的噩梦。那所以在这一周里面其实我读经，我来预备，但我的心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平静。我就来思想永生的话题，我来思想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的生命，以及来面对这个不义的世界。我们怎么让我们自己好像那断了奶的婴儿一样，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像孩子在他的母亲的怀中，我们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我们才能祝福这个世界。我们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我们才能够陪伴这个世界，也才能够真正把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带到这个不义的世界和这个愁苦的世界，把我们真正的怜悯从耶稣基督而来能够带给那些需要怜悯的人，包括那执政掌权者。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福音临到了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建立了你自己的教会，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借着那无数的宣教士在你的里面来跟随你所走的这一条十字架宣教的道路。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使这个国家发生许多的改变，实在使我们脱离了贫穷，实在使我们看到社会的富足，也看到各样的变化。主啊，我们更感谢你使我们认识听到你的福音， 主啊，我们的心中有你自己那天上的国度，主啊，我们可以在你的国度里面来看这地上的国度。主，叫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有盼望，我们有对你的信靠，我们也有因你而来的爱。主啊，愿这样的信心和这样的爱，就好像爱德华兹牧师所说的，好像我们翅膀的双翼引领我们飞向天国。主啊，也引领我们怜悯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能够把你的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天父，求你今天叫我们来思想那永生的话题，也来思想整个人类历史跟世界的结局，叫我们看见你荣耀的审判的宝座，看见你公义跟慈爱都要在地上显明出来，叫你因此来激励每一位你的儿女，也因此来吸引每一位渴慕认识你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思想自己世界的结局。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今天上午在我们当中得着你自己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如果我们把它放长一点，我们称之为呢叫做橄榄山的讲论，就是从马太福音的第24章开始，就是在耶稣要被捕之前，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着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圣殿敬拜耶和华的殿，虽然已经不是起初的那一座殿，这是以色列被掳归回之后重新来建的这一座殿。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预言了圣殿的拆毁。其实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圣殿是神特别与他的选民同在的地方。耶稣预言圣殿的拆毁乃是指到他自己的被杀。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就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于是整个我们称为橄榄山的讲论就在讲一个的主题，关于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一个最后的审判，在那宝座的羔羊前要分开山羊跟绵羊的审判，是在这整个的一段关于世界的末了的橄榄山的讲论里面。我们也把这24章跟25章的经文呢称之为是马太福音里面的一段小启示录，因为它是讲到关于末后的日子。那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其实有两个的重点啊，你知道是门徒暗暗的来问他，并不是呢对着慕道友来讲的。所以这一段呢，他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是来警告、提醒和教导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并不是在用那末日的审判。在这里的一个重心，当然圣经是每一句都是给每个人读的，但是这一段经文的重心呢，并不是在以末日的审判来提醒世人，乃是以那末日的降临来提醒基督徒如何在世上敬虔度日，如何殷勤的做工，如何警醒的等候，如何彼此相爱，如何来盼望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如何来面对世上的苦难。所以耶稣基督就不断地讲到说，末日要来临的时候必有灾难的起头，你们要听见战争打仗的风声，你们要多处地看见地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年新闻媒体上的报道，你会知道越到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讲地震会增多，火山会增多，灾难会增多。 为什么？他是说，只要有人仍然认为大地是他永远的家乡，仍然有人认为大地是他可以建功立业的地方，仍然有人认为这一块的大地就是他永远的盼望，那么大地就要震动。因为大地在震动当中要告诉你们，你们的家不在这里。凡是以为我是你们的家的，我就要震动。所以耶稣基督在讲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用了好几个的比喻来提醒基督徒，来提醒他的门徒要做忠心的仆人，要做那一个受托来管理神所赐给你的生命才干和托付给你的一切的忠心的管家，而且也要做那个聪明的童女，要常常的提醒自己，主人随时都会来，新郎随时都会来，所以你的灯里面有没有油？油就是圣灵的能力，油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所以在这一切的提醒之后，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关乎那幕后的审判，直到26章的1节和2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是整个关于世界末了的讲论，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2天是逾越节，所以橄榄山的讲论是发生在耶稣在耶路撒冷这最后一周里面的逾越节的前2天，就是星期几啊？星期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你看到这一段的讲论插在中间，一开始预言圣殿要被拆毁，讲完了这一切，预言人子要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在讲末日的审判，讲完了之后，他告诉你们，过2天我要被交在人的手上，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幅多么有张力的一个画面，一个要被杀的人告诉我们他要审判世界，一个自己要被交在世人的审判席和法官面前去的人，来告诉我们那末日他是法官。这是一幅多么有张力的画面，我想也是对他的门徒们的信心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就好像一家人的家长他要被带走了，因为家里面穷得揭不开锅，因为欠了人家的债完全还不了，但是他走之前把几个孩子叫来说，将来50亿是留给你的，你们一定要彼此相爱，不然那80亿就不会给你。你说对这几个孩子是多大的一个挑战，你说爸爸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你根本就被带走了，你要坐牢，我们家还不起钱，你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将来才有80亿留给我们。耶稣基督想象说这个话就是这样，我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我要来审判世界。所以对门徒们的信心是一个挑战，乃至对今天每一个的信徒其实也是一个呢极大的挑战。我们讲到永生，我们讲到末日的话题，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很关注它是有末日论的，它有一个呢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末日的指向，这是其他很多的宗教所没有的。它表明什么呢？它表明历史有一个方向和目的，整个的人类历史和世界有一个结局，你要来思想你自己的结局，你不能够怀着一种好像路易16曾经讲一句话，在我之后管他洪水滔天，你必须去思想你的灵魂有永远的结局， 你的后代子子孙孙有永远的结局，而整个人类的历史有起也有终。所以人类的历史是有目的的，既然它有目的，我们要问被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就好像画家高更画的一幅很著名的画，上面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基督教的回答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回答就是使徒信经的第一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怎么来回答最后一句，我们要往哪里去，就是使徒信经的最后一句，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所以基督教来回答这一个历史的目的和整个世界的结局。所以他挑战了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当一些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会来问永生跟长生不老有什么区别，跟我们讲的天国跟人间天堂有什么区别，上有天堂下有书房吗？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把我们这个社会当作天堂了，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就是把自己当作天堂了。你若是以为不想走，它就要震动；你若是以为这里是你的梦想，它就要被苦难所迷惑。你说上帝爱我们还是不爱我们？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弟兄，他实在是顾念那地上的事，他实在是刚硬着他的心。有的时候你会这样子祷告，有的时候你甚至会说，主啊，你早点把他东西拿走了，早点让他失业吧，早点让他得一场病吧，早点让他走到尽头吧。你甚至会说，主啊，只要你能救他，只要你能使他爱你，向你悔改，回到你的面前，让他经受一些磨难吧。就好像父母有的时候对儿女也是这样子，他看见自己的儿女实在太不争气了，虽然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受磨难，他甚至有的时候想，看样子我的儿子不受一点苦他真的改不过来，看样子我的孩子不受一点苦他真的回不来。有一次有一对父母跟我说，啊，我的孩子不行，我必须要把他送去参军，让他在军队里面好好的去受点磨练，可能回来就好了，因为我管不了他，看样子只有军队能管他。我说去军队之前先试试教会嘛。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橄榄山的讲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永生不是指到那一个鸡犬升天长生不老的观念，也不是指到那一个人间的天堂。马克吐温曾经有一句话，他来描绘天堂说得很美，他说工作但不为了钱，爱好像没有受过伤害，跳舞就像没有人在旁边，这就是天堂。哇，他说得很美。然后我们也常常没有信主之前听到唱了一首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会变成美好的人间。然而这不是基督徒的盼望，因为人人都没有爱。那你说我们如果改成，我们基督徒把它改成只要人人都效法主的爱，这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对不对呢？还是不对，还是不对。这世界永远不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世界永远都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世界永远都要经历患难，这世界永远都有人要背离神的道，而且越到末后的日子，越有假先知要起来，越有敌基督的要起来，整个世界要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作对，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是美好的人间，这个世界要终结于一场审判。这就是基督教的末世论。所以永生与审判有关。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一个长生不老的观念所不能够理解的。不是你通过某一种修行，不是你甚至去熬炼一种什么样的丹药，你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老不是你关乎你个人的一种永恒的结局，永生是关乎主耶稣基督的审判，是关于整个宇宙的结局。同时永生是关于基督的十字架，永生是关于那圣殿要被拆毁，永生是关于主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永生是关于苦难，不但是关于我们的苦难，永生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承受苦难，永生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永生不是一个人独自去偷生，就好像嫦娥离开她的丈夫吃了仙丹独自去偷生。永生是关乎与神的荣耀有份，活在光中，活在耶和华的面光中，活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荣耀当中，活在那丰盛的生命当中。同时永生是关乎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永生是关乎与众圣徒一起来领受主爱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对永生的理解是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约翰福音17章才会说，认识你们在天上的父和他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约翰福音3章尼哥底母与耶稣的对话里面，那里把神的国和永生作为同义词来置换。马太福音里面用天国来形容那一个末后的世界跟结局，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更多用神国这一个观念，而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更多用永生这一个观念。但是当你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永生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呢它与神国或天国无关，是关乎我个人的一个最终的结局。永生是与神的国度有关，与基督的荣耀有关，与那末日的审判有关。所以我们读到这一节的经文，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这是使末日审判开庭的场景，人子要在他的荣耀中降临。哪一位人子？就是那过两天就要被交在人的手中，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人子，就是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人子，他降临在他的荣耀里。众天使在原文里面其实翻译另外一个译本翻译是所有的天使，弟兄姊妹，所有灵界的善天使，所有的受造灵属灵的灵界的受造物，除了堕落的天使以外，全部跟随着耶稣基督一道降临，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国。万民这个地方是 all nations， 是指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这一个的原文是指到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以前讲主耶稣基督的审判不是照着日本人或者美国人或者中国人来审判，是一个一个的分别出来。所以你在基督教里面你会看见一种个人主义跟整个神的国度之间的一种张力。基督教从来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宗教，是关乎你个人的得救或你个人的长生不老。基督教是关乎上帝为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那一个荣耀的国度，但是基督教又从来不是把个人抹杀在群体当中，他要把人一个一个的 来到他的宝座前受审判，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不要有民族主义的眼光，把你来说日本人日本人都我不喜欢。你不喜欢一个人，只能够因着他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就是我们这段经文所要看的，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评判人，你就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评判人。神没有说日本人到那边去，中国人到这边来，所以你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这地上的人。神也没有说白人到那边去，黑人到那边来，所以你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评判人。上帝也没有说有钱人到那边去，没有钱的人到这边来，所以你也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人。他要把人一个一个的带到他的面前，他只区分两种，不是按种族，不是按男女，不是按文化，是按山羊和绵羊。怎么来审判呢？在原文当中这一段呢，我把它特别的排列出来，因为它是用四个体来排列的。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你会有一个想法说，哎，这是不是指到因着我们的善行，因着我们的行为来判断呢？在传道书的十二章十四节里面说，人所做的一切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要审问。直到新约当中的哥林多后书的五章第十节仍在讲，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的行为或善或恶受报。到底我们不是说按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的信靠信与不信来受审判吗？为什么这里又讲按着我们的行为来受审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所强调的乃是一回事情。首先我们看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用的那一个分别山羊跟绵羊的比喻，是来自先知以西结书在这里的那一个伟大的预言。主耶稣如此说，看了，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主耶稣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和羊中间，公绵羊和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我要立一个牧人来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牧人大卫，要做他们的牧人。所以在这里提到，那神要在羊和羊之间来施行审判。所以我们记得橄榄山讲论是对着那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所讲的，他并不是对着天上在羔羊生命册上的真信徒所讲的，他是对着在地上的有形教会里面的每一位的成员所讲的。因为主说，在那有形的地上的教会里面有山羊也有绵羊，所以他说，有一天我要来审判。我不是根据你们口头上的一个宣告说，主啊主啊，我不是跟随你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主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主在这里不是说在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之外，神还要求行为成为一个单独的得救的因素。主耶稣基督是警醒他的门徒说，你真的信我吗？你真的信靠你的神吗？你若信靠我的神，你就必遵行神的命令。你若是真的爱我，你就必爱你的弟兄。所以这一个的意思，在约翰一书里面，使徒约翰把它表达得更加的清楚。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爱那，你就无法去爱那看不见的神。 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三章第十节说，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约翰跟耶稣基督一样，不是在这里说行为构成了你在上帝面前讨他喜悦被他得救的啊一个功德，而是说你真的爱主吗？你真的信靠主吗？你若信靠主，你就必爱神所爱的人，你就要把这些事做在我这小子里面当中最小的一个的身上，你就做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看到，永生是与审判有关的，永生就是如何度过经过那一个审判，永生的意思就是在那一场末日的审判当中如何站立得稳。而这样的审判是关乎个体的，一个一个的人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用的一个表述的方式，说你要来信靠这一位神的意思，就是你要与主耶稣基督建立那个人的生命的关系。为什么你要在今天与主耶稣基督建立个人生命的关系呢？因为你在末日要与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建立个人的审判的关系，而且你在起初的时候也与那一位创造的上帝建立了个人的一个创造的关系。审判也是指向全人的，包括身体跟灵魂，包括你的心思意念，也包括你双手所行的一切的事，连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的闲话，到了那日都要供出来。审判也是指向今生的，审判是根据每一个人在今生在这个肉身的生命当中的一切的信心跟行为，当然最终是根据你的信心。可是如同雅各所说的，那没有信心的行为，那没有行为的信心在哪里呢？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警告那些自称是跟随他的人，我在末日的时候要把那些跟随我的人当中那些真正的信徒分别出来，就是那些心中有真信心，并且照着神的恩典，他双手所行的一切是行在信心当中，是行在爱和怜悯当中的，是行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当中的，是行在对十字架的一个领受，欢喜领受当中的。所以记得基督信仰从来不是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来称义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最好。当神把这样的一个标准拿来判断所有的人，判断外邦人的时候，没有一个外邦人可以说我做到了，凡人渴了我都给他喝，凡人饿了我都给他吃，凡人有需要我都去看他，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我们基督徒也做不到。所以你不要担心说上帝是不是根据我有十次只有九次看了，有一次没有看就要来审判我。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到的是对你在地上还有一口气的时候，你要如何的警醒，你要如何的悔改，你要如何的走这一条的道路。像我在这周的牧函里面说，什么是走在永生的路上呢？就是弟兄姊妹去打一场已经得胜的败仗。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就是打一场已经得胜的败仗。为什么已经得胜？你们这些义人可以进入那我的父在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去。那一个的原文的时态是一个完成的时态，所以你的意思可以把它翻译为进入在创世以先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的国度里面去。 所以那不是对你今天的行为的一个赏赐，那是在永恒的上帝的心意里已经为你们所预备了，而你们在世人跟天使的面前做成了一台戏，用你们的生命见证了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人真的是彻底败坏的，所以我们既不是追求长生不老，我们也不是追求人间的天堂。当你看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不义的世界充满了怨恨。我说的在这一周我的心里没有很难有完全的平静安稳，就在于你反复的不断的要来提醒，把自己带到神的宝座的面前去看着世上的不义，然后你要去省察自己里面有没有骄傲，自己里面有没有苦毒，自己里面有没有怨恨，自己里面有没有站在神的宝座上来自己僭越那一个审判者的位置，自己里面有没有麻木冷漠，自己里面对这一切有没有恐惧畏惧。所以每一样这世上所发生的事情，是让基督的门徒更深的来到他自己的面前，更深的用永生的一个眼光来思想地上我如何来打这一场已经得胜了的败仗，我如何来以那对那公义的主耶稣基督的仰望去面对活在这个不义的世界上，我怎样可以把一切交托给神。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我的盼望唯独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所以就好像前些年的山西的这个黑煤窑的事件，当时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托斯托耶夫斯基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每一个无辜的孩子的死亡都会让人重新去怀疑上帝的存在。但是舍赫尔犹太教的一位神学家，他改了这一句话，他说不是的，他说每一个无辜的孩子的死亡都让人不得不重新怀疑人性的存在。在山西的那个黑煤窑里面，我们看见那些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被侮辱，他们被拐卖，他们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做工，他们承受呢，他们是这个时代好像被放在了最低层的人。但是在报道当中有一件事情让我看到，在他们当中有更悲惨的是被带到那下面去的妓女。在那里有一个弟兄他分享，他说即使在这样子的一群受侮辱的人当中，他们仍然去侮辱他们当中更惨的人。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说50块钱可以做什么，他说50块钱在北京可以吃什么样的饭，可以买多少的东西，可以买几张碟子，可以买几百分之一的一辆汽车。但是在那暗无天日的黑煤窑，那些被凌辱被侮辱的那些底层的黑工，他们用50元去侮辱他们比他们更悲惨的他们当中的姐妹。所以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人无辜受苦，但是这个世上没有绝对无辜的人。我们的人性败坏到一个地步，即使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我们仍然要压迫我们当中可以被我们压迫的人。即使我们是那么可怜的一个人，我们还是瞧不起我们当中比我们更可怜的人。这就是人性的败坏。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没有人间的天堂，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你唯一的盼望是如何经过那永恒的审判，进入在主耶稣基督荣耀里面的那天国永恒的国度。你读到这两节经文， 王对他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里所强调的重心仍然不是你的行为是靠着你自己所做出来，乃是强调主天父在永恒当中的拣选跟预备，以及你们蒙上帝的赐福。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去坐在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那末日审判的标准是什么？不是根据我们的善行来做判断，其实是根据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门徒的态度来看的。你是在今生侍奉基督的人吗？判断的标准是这个，你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并且在今生侍奉他的人吗？你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并且在今生殷勤的等候他的人吗？在这里其实我们看见有两重的一个归算，在我们的救恩上我们看见一个归算，是主耶稣基督的义白白的算在那信靠他的人的身上，我们得穿义袍。我们在那永恒的审判当中的盼望是在于我们得穿主耶稣基督所白白赐给我们的义袍。这是第二一重，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你在世上对弟兄的侍奉算作是对基督的侍奉。你侍奉人就侍奉神，你怜悯他们你就怜悯了我，你到监里去探访他们就是来探访我。所以记得，不是根据我们对人的善行来做的最终的判断。不然你就会说，那星云法师也常常去探访云了，但是他的探访能不能算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不能，他的探访不够，他无法凭着他自己的义，因为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义披戴在他身上。第二，他的贪访，他对人的贪访，若不是出自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号，他也无法被算在贪访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最根本的一点是，你贪访了主耶稣基督吗？你看望了主耶稣基督吗？你侍奉了主耶稣基督吗？这是永生当中那审判的唯一的标准。但是主耶稣基督说，怎样才是贪访了主耶稣基督呢？怎样才是侍奉了主耶稣基督呢？就是你有没有贪访一个眼睛看得见的弟兄，你有没有侍奉服侍一个你眼睛看得见的姊妹。犹太教他们对十诫的理解其实很多时候超过我们很多人的想象。昨天有一个在论坛上有一个人他问我说，他说我怎样才能够去探访那些在看守所里面的良心犯呢？怎样才能够去呢？我说通常是坐公共汽车去啊，我的意思说要去就去，问那么多干嘛。有一个犹大的拉比，他在讲到杀戒的时候，不可杀人这一戒的时候，他提到两个，第一他提到贪访，他说不贪访有需要的人就是杀人。你看他的标准有多高，这个标准很合乎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审判的标准。因为我在监里你们没有来看我，因为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没有来看顾我，所以你们离开我去了，去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刑里面去了。所以回到我用加拉太书的五章六节来为这一段的经文做一个总结，他不是在讲到离开对基督的信心以外的行为，他是讲到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唯独那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能救你，唯独那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是真信心。所以弟兄们，谨慎你手上的行为，检查自己的心，透过检查自己的行为，检查自己的行为，透过检查自己的心，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信奉、侍奉、跟随这一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死又为你活的主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实在在想，我是愿意我的父母活到99岁，每天早上起来身体都很好，然后吃斋念佛，还是愿意我的父母到70岁得一场癌症，在这世上得不到一切的指望，最后听福音悔改信主，半年后被接回天家。你到底希望什么？什么是真正的盼望？什么是呢？进入葡萄园和离开葡萄园，那高于葡萄园，那真正的盼望，真正的葡萄园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愿我们一起来思想。我还有一位朋友，在北京的一位维权的律师叫曹志，他曾经一则为家庭教会受逼迫的案件，受到许多的逼迫，后来他的女�朋友跟他恋爱了8年，离开了他。那女朋友离开他的时候对他说，我受承受不了。他说，你有没有告诉你的父母你做的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危险？他是说，我还没有跟我的父母讲过，我怕他们担心。他女朋友说，难道我就不担心吗？我受不了了。他说，我希望你回家告诉你的父母，免得你的父母恨我。后来他就回家去告诉他的父母，把他这些年所做的事情，把他的信仰讲给他的父亲听。他的父母呢心里也不怨恨那一个离开他的他们，但是呢他怨恨自己的儿子，说你干嘛要去做这些事情。后来他跟我讲一个细节，他们一起坐在那里看那个电视剧蜗居蜗居里面讲有一个市委秘书长包二奶的他那个故事然后看着看着他们两父子坐在那里都不说话，忽然呢儿子就开口问了一句，问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希望我宁愿是这个市委包二奶的市委秘书长，也不愿意我成为刘晓波？他爸爸说，那当然了。儿子说，可是你看他最后是什么结局？他爸爸说，那是在电视里，生活中都不是这样，都过得很好。所以弟兄姊妹，就是信仰挑战你，信仰挑战你的眼光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到底你是羡慕哪一种的生活？到底是那电视里的结局，是现实生活中的结局，还是在那永恒的审判当中的结局？你人生要走归向何处？人类的历史要归向何处？让我们一起低头来思想，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你才会去看这世上的苦难，你才能够去面对今生。耶和华向这城呼叫，先知弥迦书里面说，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智慧人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那刑杖的惩罚？是谁在审判这个世界？是本丢比拉多在审判耶稣基督，还是耶稣基督要审判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在审判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还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审判这个地上的每一位法官？
所以你需要来思想，你才能够去面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枪在手要跟我走的，还是一个舍己跟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社会？我们天天都可以看到那些悲惨的命运，看见那些被拆迁的房屋，甚至一位84岁的当年新四军的战士，他的房屋也要被强行拆毁。革命不但要扼杀他的儿女，就是反过头来要扼杀他的老子。有一位北京的艺术家，他用他的艺术来表达，他用10000颗钉子做了一幅叫做钉子户的艺术品，然而那些拆迁户却选择自焚。我们看见人潮涌动，我们看见这个社会实在是很繁荣，春运的人流量达到28亿人次，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在这里辛苦的挣扎，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奔波，在生与死之间奔波，像那个狐狸一样饿了自己的肚子进去享受，然后还要饿着肚子出来。我们看见那聚集起来的警察，我们看见在上掌权者心里面的恐惧，我们看见那些被滥用的权利，我们看见地震，看见火灾，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动荡，我们看见孔子的像被竖在天安门广场，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在寻求他们的偶像，这个时代不知道人类要去往哪里，甚至也不知道中国要去往哪里。我们看见他们把作家抓起来，我们甚至很难想象他们可以把余杰弟兄抓起来，残酷的殴打，他们可以殴打那些维权的律师，他们可以把那些批评政府的作家抓起来，这一切算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只是一个把读书人抓起来的世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世界。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世上一切的不易。我们就是把主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人，我们是与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最有份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与这一个把异议人士抓起来拆迁那一些房屋，那些侮辱我们当中的弱势的群体，我们是与这一切的最有份的。如果你主日不来敬拜你的神，如果你在单位里面仍然跟他们一样的说谎话，如果你一样的要做假账，你与那和那个把冉云飞抓在监狱里的政府是同罪的，你不能够把自己撇开，你只有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小亚里问答告诉我们，人活着是为什么？一切荣耀神并以他为乐。何光富老师的一个学生上一次过来，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讲到何光富老师跟他们上课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讲到他的信仰，然后讲到人生活着的目的，他用了一句话来表达，我觉得这是对小亚里问答第一问的一个很中国式的表达。他说，赞天地之大美，为上帝之同工。这就是基督徒的一生，赞美同工。如果你不能够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你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在这上面来摆上，信靠他，行公义，好怜悯，你没有办法面对你人生的苦难，你也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上的苦难。你必要知道，真正的生命树不在这块大地上，生命树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有一天我们要相聚生命河边，在那极美丽极美丽的河边，我们为此在这个世上打一场已经得胜的败仗。这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的一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不但创造这个世界，创造我们，你也进入这个世界，你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你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与我们同在，因为你自己承受了那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咒诅，你自己经受了十字架上那最大的患难，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使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世界，而我们都在其中有份。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再次的悔改，我们没有义，我们唯有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若是真的信靠你，主啊，帮助我们遵行你的命令。我们若是真的爱你，帮助我们爱弟兄，爱我们的姊妹。主，我们若是真的愿意来侍奉你，求你使我们以一颗怜悯的心，忍耐的心，在你里面平静安稳的心，传扬你的福音，在这个时代陪伴着这个社会度过他前面所要经历的一切的患难，所要经历的一切的动荡，所在承受的一切的虚空，以及除掉弥漫在这个社会的一切的恐惧。天父，求你在这条路上帮助我们，教我们活着，用我们的一生，用我们双手所做的一切来赞天地之大美，为上帝之同工，荣耀你，并以神为乐。天父，也把这些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你的手上，带领他们来认识人生和宇宙的结局，带领他们来到那一位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基督的面前，也叫他们知道这一位的基督至终要成为在审判宝座前那一位施行审判的基督。主啊，引领他们认识那天上的权柄超过地上的权柄，天上的财富超过地上的权富，天上的国度超过地上的国度，天上的葡萄园，天上的生命树必要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